们主耶稣，对这个主啊，主耶稣要按神牧养，在基督里成熟献上。主啊，以弗所六章四节他说，做父亲的不要惹你们儿女的气，只要用主的管教和警戒来养育他们。惹气呢，会挑动儿女的肉体，那会伤害他们。父母生儿女的气总是有害的，所以做父母的呢，对付儿女时不要发脾气。对这个那个不惹儿女的气呢，父亲就要对付他自己的这个脾气，把脾气留在十字架上，才能够给神给儿女有合宜的教导。那并且呢，是要用主的教导和管教来养育他们。那这养育呢，养育儿女是借着保护，保护来培栽培他们。那抚育呢，就需要父母给这个儿女有关这个为人生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的所需要的一些指导。那这里的警戒一词也含有教导。那这个教导呢，我们就需要用神的话来教导儿女。主啊，带他们认识圣经。主啊，并且尽我们的能力来教导他们。那有时也需要有一些管教跟警戒，也为他们立了这个榜样，给他们能够跟从。但是呢，儿女将来如何呢？是乃是在于神的怜悯。所以呢，我就仰望神，主啊，仰望神的怜悯，能够叫我能够按神来牧养那个神，那个与神，按神来牧养与神合作。那我真是能见证说，这个是因着主的怜悯，使我能够尽量的这个天天与孩子能够用主话来喂养他，一同祷告。那并且我也见证神的恩典，主啊，使我能够早起晨兴，然后那个喂养主的羊，尽量参加教会的例会祷告，这个还有成全聚会。主啊，我要先被主来充满，才能使我能够牧养这个主所托付的产业，盼望能够将孩子不仅是我家中的，还有属灵儿女都在基督里能够成熟的献上。
弟兄姊妹平安。我今天要分享的是以弗所五章二十二到二十八节这段经文。他说，做妻子的要服从自己的丈夫，如同服从主。在注解上有说，这个按照神的命定，妻子对丈夫的服从应该是绝对的，没有选择的。可是这并不是说他们该凡事顺从。这边我们来看到，顺从是重在顺，服从是重在服。在罪恶的事上，在得罪神、得罪主的事上，妻子不该顺从丈夫。也就是说，妻子服从丈夫，不是叫妻子放弃自己的理性跟直觉，盲目顺从。妻子乃是当丈夫的帮助者，是要补丈夫的不足。也就是丈夫是扮演指挥官的角色，而妻子扮演的是幕僚，而不是小兵。再来，我看到是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爱是神的元素，也是神的内在本质。只有在神的爱的甜美里享受神的同在，我们才能学着像基督那样爱人。有了爱，服从就不是难处。从这段经文给我启示的亮光是，使徒保罗谈到这个家庭生活时，他一开始就从二十一节敬畏基督说起。我们唯有敬畏基督，更多的连于主，在灵里被充满，夫妻之间才能够有爱与服从，也才能过上正确的婚姻生活。从这段经节我了解到，这个婚姻不是权力的支配与压力，而是一个头与身子合一的过程。反思我自己的婚姻，我往往想的跟对方想的是不一样的。我认为重要的，对方不一定在意；我不以为然的，对方也许很看重。这种个性与认知上的误差，往往是我与我先生这婚姻冲突的引爆点。时间久了，其实彼此之间的爱就会很容易烧灭成灰烬。所以我需要有更正确的榜样，而耶稣基督的爱正是我的好榜样，使我在这个婚姻中能够去爱， 除非呢，我能够像主耶稣爱我一样吗？我觉得真的很难。除非我能够浸泡在爱的源头，所以呢，我必须要天天来亲近那爱的神，并且能够在软弱的时候呼求主名，主啊，恳求你爱的活水不断地从灵里来涌流出来，不断地来加强我，使我在婚姻当中不再觉得受苦，乃是心甘情愿与欢喜快乐。阿们，
阿们。在以弗所五章十八节，不要醉酒，因为醉酒使人放荡，乃要在灵里被充满。在灵里被充满，使我们自然有一种的生活，就是对神能够时常的感谢，对人能够彼此的服从。所以在妻子与丈夫、儿女与父母、奴仆与主人之间，要有正确的伦常关系，就需要过一种在灵里被充满的生活。阿们。在经历上，我很宝贝早晨和同伴们一同的诚心享受主，使我在一天的起头就被主加强到里面的人里，一天当中借着诗歌还有呼求主名，能够操练转向灵。我能见证当我去上班的时候，有的时候会遇到我的老板，他都能够很稀奇的觉得怎么能够那么的有活力。第二，我很摸着夫妻之间要有甜美的生活，就需要借着话中之水来洗涤牧养，借着导读圣经中常识的话，成为及时的话，就得着纳灵与生命的供应，洗去我们的斑点和皱纹，使我们脱旧更新，够成为主所爱的心腹。阿们。家庭生活中的确事多纷繁，但是很宝贝我和弟兄很容易彼此的分享聚会中对主话的享受，还有借着这个平常的追求主的话，能够借着这个话中之水的洗涤，我们结婚十年有这个倒吃甘蔗的感觉，越来越彼此珍赏的越来越珍赏彼此的心脏。
阿们，感谢主。阿们。真是借着读经，我们这一个人更被圣经中所说的真理所抓住，这个意象要翻转我们的生活。好在我们的夫妻之间，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之间，甚至是在我们与我们工作的上司跟我们的同事之间，都有一个正确的活出，好叫我们能够在圣灵里过一个照着灵而行的基督徒生活。感谢主。那今天我们进到就是以弗所书最后面的一个部分，那我们一样先来读一下经节的部分，来看一下圣经本文，请我们翻到以弗所书六章的十节。那我们先宣读六章十到二十节，我们就阿们，我们弟兄姊妹对读好了。弟兄，第十节，末了的话，你们要在主里靠着他力量的全能得着加力。姊妹，阿们。因我们并不是与血肉之人摔跤，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黑暗世界的，以及诸天界里那邪恶的属灵势力摔跤。Amen。 站立得住，所以要站住，用真理束你们的腰，穿上义的胸甲，Amen。 此外，拿起信的盾牌，借此就能消灭那恶者一切火烧的箭。Amen。 神的话，时时在灵里祷告，并尽力坚持，在这事上警醒，且为众圣徒祈求。阿们，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大使，使我带着锁链照我所当讲的放胆讲说。阿们，阿们。先读到这里就好了，感谢主。待会后半的部分弟兄再带我们一起读。好，那大家都有拿到纲要吗？阿们。好，在这边纲要的部分就是第四终点，是对付属灵仇敌需要的征战。阿们。那在第十到十二节这里是说到，在教会生活这里还有一个比较消极的一面，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一定会遇到这样的征战，甚至是在我们得救之后就过一个征战的生活。那这个征战是来自哪里呢？就在于宇宙中有两个意志，这个一个意志就是创造的神，他有一个定旨，但另外一个反对的意志就是受造并堕落的这个邪恶的天使长，就是我们知道的撒旦，他在这里做抵挡神的工作。这是这两个意志在宇宙中有了冲突。那在神创造人的时候呢，其实是要人在地上代表他并彰显他，但是人堕落了，撒旦的意志暂时得胜。但今天神拯救我们，在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的意志就转向神这边了，以致我们能与神配合。所以当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这个征战还持续的继续着，我们的生活就是一场征战。弟兄姊妹，有没有看见这个呢？我们的生活是一场征战。所以教会需要不仅前面所讲的是基督的身体，是新人，是心腹，更是一个团体的战士，就是这里所说有一个属灵征战的需要。阿们。好，那我们先读第一跟第二小点，消极一面的启示，与仇敌征战。Amen。 Amen。 这里要穿戴神全副的军装，站住抵挡魔鬼的诡计，不是与血肉之人摔跤。Amen。 就像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他们蒙神拯救了之后，大家还记得逾越节他们吃羊羔还要束上腰，他们不是躺在那里吃，他们是赶紧的吃，为了要出去成为一组军队。今天我们得救了之后，就需要运用我们的意志与神的意志来配合。那这就是在第一小点说的，我们要这个要说出我们要运用意志。那第二就是要得着加力，这个加力就是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那个超越的能力，超越浩大的能力已经向着我们信的人，向着教会传输给我们，所以我们也需要得着这复活能力的加力。然后呢，第二小点说到这个全副的军装，说出我们不是单个的征战，这全副的军装每一项就是后面所说的六项军装啊，每一项都是单数的，也就是我们是在基督的身体里一同穿戴着全副的军装，我们需要在身体里征战。然后呢，这个站住就说出我们是得胜的，因为失败的就会逃跑，失败的就站立不住。那这个站住呢，就是站在基督已经得胜的地位上，运用下面所说的军装，就是基督做我们得胜的秘诀。 Amen。 所以呢，在《作行战》这本书报里面啊，他就说到，其实在二章我们已经有一个地位是一同坐在诸天界里， 在四五章呢，说出我们在地上要过怎么样的为人生活呢？就是在基督的身体里行事为人。到了这一章最后一章末了，就说出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我们需要在诸天界里，在基督的大能里站住，能够站住以抵挡仇敌的诡计。好，所以第三小点我就读给大家听。所以我们要拿起神全副的军装，使我们在邪恶的日子能以抵挡，并且做成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阿们。这边总共有六项军装，六项军装大家应该蛮熟的。我们一起把这个 A 小点跟 B 小点读过去。借着用真理束腰，穿上义的胸甲，以和平福音当作鞋穿在脚上，并拿起信的盾牌，得以站住。Amen， 就是神的话。所以有哪六项呢？真理束腰，义的胸甲，和平福音的鞋，信的盾牌，救恩的头盔，还有纳灵的剑。是不是我们两两跟身旁的弟兄姊妹彼此对讲这六项军装？义的胸甲，和平福音的鞋，信的盾牌，救恩的头盔，喊纳灵的剑，真理束腰，义的胸甲，和平福音的鞋，信的盾牌。阿们，感谢主，这六项太重要了。保罗并不是说我们只要经历一项就可以了，他是说要拿起全副的军装，我们每一项都要在身体里得以经历，好叫我们能战胜仇敌。好，那我们就一项一项来看这个军装。第一是真理束腰，这个真理是什么意思呢？以往我们的领会可能就是圣经里面所启示的，我们所研读的道理。其实不是这样，它不重在那个理，而是重在那个真，也就是实际。所以呢，这个真理就是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在耶稣身上所活出来的那个生活，应当是我们日常的生活。所以我们应当以真理束腰，这意思就像保罗在腓立比书所说的见证，在我活着就是基督。 Amen。 保罗生活的日常保罗的日常生活磨成了基督生活的模型，所以他可以抵挡一切的逼迫，抵挡一切的患难，甚至所有从仇敌来的控告，在他身上都拿他没有办法，因为在他活着就是基督，他就能够站立得住。所以我们也要渴慕能够在真理中行事为人，就是活出基督来。第二就是义的胸甲，这个特别是跟我们的良心有关。当我们想要征战抵挡的时候，仇敌首先的攻击就是我们的良心。他会说你平常的感谢主，就是你平常不是这样，你怎么会这样去跟人家传福音呢？主啊，他就开始来使我们的良心有破口漏洞。但是我们都要做一个见证，就是我们的得救不在于我们的好行为，也不在于我们多有智慧，而是在于那羔羊的血，主耶稣的义成了我们的遮盖。所以呢，当然我们不是一直活在那个堕落老旧的光景里，但面对仇敌的控告，我们需要穿上义的胸甲。这个良心变得十分的敏感啊，都是来自于仇敌的诡计。所以就像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所说的，弟兄们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 Amen， 是因羔羊的血。赞美主，基督做我们客观的义啊，跟这个血十分有关系。我们每天都需要借着取用基督的宝血，向那控告者说：撒旦，我胜过你，并不是凭着我的攻击，乃是凭着羔羊得胜的血。这就叫我们的良心受了保护。我们只要在主面前认我们的罪，神是公义的，是信实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再来就是和平福音的鞋，阿们。在这里和平福音的鞋特别是说到它是一个我们站住的稳固根基。属灵的征战，这边刚刚在前面有讲到，这是与邪恶的属灵势力摔跤。这个属灵的征战不是斗拳啊，它不是一场拳赛，它是一场摔跤。什么时候跌倒了，我们这个人就落入失败的光景里，我们就失败。但是我们要站住吗？我们就需要穿上和平福音的鞋。我们需要一双稳固坚固的鞋，它不是为着奔跑，而是为着使我们能站住立场，好打这场属灵的战。那这个和平从哪里来？就是从前面的真理做我们的腰带，义做我们的胸甲。那我们与人与神之间就会是对的，就会有和平，好叫我们能传和平为福音。这个福音呢，也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在前面二章所提到他所成就的那个和平，要成为我们的福音。我们经历了这个和平，我们与同事，我们与我们的家人之间也能够传扬这个和平为福音。阿们。这该是我们的立足点，我们要穿上和平福音的稳固根基。再来第四是信的盾牌，这跟我们的意志有关系。这个信的盾牌啊，特别是要抵挡那个从仇敌而来火烧的箭。在使徒的时代，打仗的人使用这个点火的箭来互相攻击，使徒就用这个作为一个图画来描述仇敌对我们的控告，对我们的非议，对我们所说一切诡诈的话。当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在早上起来的时候，如果那天没有读主的话，没有跟同伴好好诚心，我们就会落到被攻击的光景里。对，我们早上起来头一件需要的事就是来享受主的话，然后呢，我们到主的话里面，我们自然就会有这个遮盖。这个遮盖就是能够抵挡魔鬼的提议，所以这需要我们的意志来与主配合。信心一点不在我们的灵里面，也不在我们的良心里面，它是在我们的意志里面的。当我们的意志与主配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支取神做我们的信。当我们的意志早上起来只拣选基督，先拣选主的话，再见人面之前先见主面，主的话就要保守我们来抵挡魔鬼的提议。好，话中之水的洗涤也要使我们这个人的心思得以清明，好叫我们渐渐更新。所以今天我们就需要运用我们的意志来拿起信心的盾牌。好，还有两项。再来就是救恩的头盔，这跟我们的心思非常有关系。Amen。 火烧的箭啊，不仅是攻击我们的胸，攻击我们的身体，更从我们的心思里面射进来。我们常常也会被这个威吓、忧虑和挂虑，叫我们的生活变得软弱。特别是在家庭生活里面，我常常会成为我父母的挂虑。这个我父母常常有的时候，会打电话给我说，怎么那么久没有打电话回来啊？说出他的心一直是挂在我身上。当然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挂虑，这些不能说出，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挂虑圣徒，不需要挂虑我们的亲人，而是我们需要取用这个救恩。因为仇敌总是有很多的事情来把我们从救恩，把我们从基督而岔离开来，叫我们的心思不是那么的清明。所以呢，今天我们需要在日常生活中来经历基督做我们的平安，就是经历他做我们每日的救恩。在约翰福音16:33，主耶稣就说，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因为主已经胜了世界。今天仇敌用各种的诡计把我们岔离这个救恩，叫我们去注意救恩以外的事情，好叫我们 又堕落回到这个好像没有得救的人一样。但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心思置于灵，转向灵里面，好叫我们能思想这个救恩，好叫能经历那拯救的基督，在我们里面有平安。最后就是那灵的箭，我们都一直被撒旦攻击哦，我们都穿上了这个全副的军装，但最后还有一项就是这个那灵的箭，独独这一项是可以用来攻击仇敌的，而且是这一项是非常的重要。这一项啊，跟我们的读经、跟我们的祷告非常有关系。特别是在这边，我们再读一下，六章的十七节，还要各样的祷告和祈求，接受救恩的头盔，并那灵的戒。那灵就是神的话。Amen。 这边大家可以注意那个那灵的戒，还有那灵就是神的话。对，这说出剑就是那灵，不是说那灵用着剑来替我们击杀仇敌，而是剑就是那灵。而那灵就是什么呢？ Amen。 那灵就是
神的话，
所以剑、那灵和话三者乃是一。特别注意这个话，这个话在原文是指着 Rhema， 也就是即时的话。话一点不差，就是指着圣经上神对我们所说的话。那我们知道这个话在原文有两个字，一个就是 Logos， 是常识的话，一个就是 Rhema， 是即时的话。如果我们一天一天的读这个圣经，但没有用我们的灵去碰着它，去复印到我们的灵里面，好叫我们能够储存这个常识的话，那这个话对我们还没有帮助，还没有这个击杀的功效。什么时候这个话在我们里面碰着了我们的灵啊，光照了我们，对付我们里面的各个部分，好叫我们在环境中能应用这个话成为及时的话的时候，这就成为那灵的戒，它就成为 Rhema 的话，能够用以击杀仇敌。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还需要祷告，就是他在这一节十七节上面所说的，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我们不仅祷告，我们不仅读经，我们还需要导读主的话。所以啊，太宝贝了，主给我们造了心思，可以用来领会主所说的话，也给我们造了灵，使我们能够祷告接受神的话。今天我们是需要导读主的话，就像我们早上所经过的这个 PSRP， 甚至弟兄们也很鼓励我们，这 PSRP 一年七次的纲要我们都这么宝贝，要把它储存起来，那何况是圣经里面的纲要呢？我们应当花时间把这个纲要记忆起来，能够对整卷圣经有鸟瞰的图画。一年七次的纲要都会随着我们的需要而有进展，而有当时及时的说话，但这些纲要是不会变的，我们可以花时间把它背起来，就成为我们一生丰富取用不尽的宝藏，它就会成为那灵的戒，成为 Rhema 供应的话，对付我们一切消极的情形。对，弟兄姊妹，导读主话是不是太重要了呢？所以我们都要参加6月2号3号的国商节特会的导言备讲，好叫我们进入这一份执事的说话里，叫我们不会软弱，能够在身体里打属灵的仗。感谢主。好，那这边六项军装完了之后，就是第三项，这是一项唯一决定性不可或缺的，甚至李弟兄也说这是第七项的军装也不为过。我们一起读第三小点，Amen， 祷告乃是应用神全副军装的凭借。如果没有祷告，上面的军装对我们都只是客观的道理，也都不能经历。唯有在我们的祷告里面，这些军装才会实化，才会成为我们生活中可以应用的。所以这边就有说到两个小点，保罗跟我们讲祷告要注意哪两件事呢？第一， 祷告需要时时在灵里，第二需要在三方面情形，第一尽力坚持祷告的事上，第二要为众圣徒祈求，第三为使徒祈求，有发表赐给他，好放胆讲明福音的奥秘。因使徒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大使，即使带着锁链，他也能照所当讲的放胆讲说。 Amen。 祷告非常的重要，特别第一点，使徒保罗就劝这个以弗所的信徒说，我们需要时时在灵里祷告。时时呢，其实我们可以领会成就跟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七节那边说的，要不住的祷告，这个意思是一样的。时时的祷告就是说我们需要不住的祷告。大家对祷告的感觉是怎样呢？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们要赎回光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祷告呢？当我们为圣徒、为我们的小区、为台南市教会，甚至为我们挂心的海外的圣徒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连于基督天上的指示，我们就有份于这场属灵的征战。甚至说我们没有祷告，我们就在这场征战之外，我们就是被击败的那一群人。所以主啊，我们都需要时时在灵里祷告。撒母耳他不仅是个呼求主的人，他也是个祷告的人。阿们。在撒上的十二章那里，撒母耳说了一句话，他说，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免得我得罪耶和华。弟兄姊妹，有没有看到不祷告乃是罪？如果我们一天没有为我们的家人、为我们的圣徒、为我们的活力伴、为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实在是需要祷告。如果我们没有祷告的话，我们是在犯罪，我们是得罪耶和华的。所以这件事保罗就说，我们要时时在灵里祷告，愿祷告成为我们的生活。特别是这个教会中的祷告聚会啊，这个祷告聚会我们有的时候看报表上啊，就是主日聚会除以三吧。主啊，我们需要使我们的祷告聚会得复兴。在诸天之上捆绑的，我们在地上也要祷告来捆绑他；在诸天之上已经释放的，教会在地上也要来释放他。所以我们都要鼓励我们小区的圣徒们一起参加祷告聚会，在这事上警醒。好，最后就是这三样事。第一就是尽力坚持，一面我们在个人，一面需要分别我们的时间，不受打岔。然后呢，第二就是要为众圣徒祈求。刚刚有说了，我们身边许多的人都需要我们的祷告，祷告就叫他们，也叫我们得拯救。第三就是为使徒祈求，为使徒祈求呢，好叫有发表能赐给他。感谢主，很多在教会里面尽职的同工们、长老们，还有一些有负责的弟兄们，他们都需要我们的祷告。甚至一些饭食服事、一些配搭电器各样服事的人，我们都需要为他们祷告。这些人该是挂在我们的心上，好叫我们能够在身体里一同打这场属灵的仗，不叫我们的教会生活有任何的破口漏洞。那特别是为着使徒，他说有发表赐给他，能够为着身体的需要供应合适的话。那这个话呢，就是放胆讲明福音的奥秘，特别是讲到基督与教会。今天我们的福音不是福利平安的福音而已，而是国度的福音，要将基督执行出来，好产生众教会。今天我们不是才读到使徒行传的主题吗？是什么呢？是复活的基督，在凭着那灵，借着门徒，为着产生众教会，神的国的繁殖。我们都需要为着这件事祷告，也为着供应的弟兄们能够将这个话 释放出来而祷告。最后呢，使他们虽然外面有捆锁，外面有环境，但他们还能放胆讲说，为着主所量给他们的话语，主所为着他们为着众召会所量给他们的管家职分而来祷告，好能供应主的话给众圣徒。阿们。谢谢主。
好，又怎么样把这个以弗所书的主题我们一起宣读一下好了。好，召会基督的奥秘，基督的身体，做基督的丰满，成为神的丰满。好，再一次哦，召会基督的奥秘，基督的身体，做基督的丰满，成为神的丰满。好，那弟兄姊妹，这个以弗所书啊，这乃是几次有关于这个召会不同的方面。那原则上的话，从第一章到第五章，告诉我们这个召会积极的一面。第一章告诉我们召会是乃是基督的身体。第二章告诉我们这位召会乃是神的居所。第三章告诉我们这个召会乃是什么呢？基督的丰满。第四章告诉我们这个召会乃是新人。第五章啊，告诉我们这个召会乃是信父。那这个都是一个积极的一面，乃是为了什么呢？乃为着完整神的定旨。所以召会是基督的身体，召会是神的居所，召会是基督的丰满，召会是新人，召会是信父，是在积极的一面呢、啊，为了完整神的定旨。那现在在第六章啊，告诉这个召会从这个消极的一面呢、啊，为了什么呢？对付神的仇敌，告诉我们召会是什么呢？战士，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召会是什么呢？战士。所以召会不仅是有这个积极的一面，它是有消极的一面，为了对付神的仇敌乃是战士。好，所以要在这个第六章啊，刚刚弟兄们有带得很好，他说到第四章啊，告诉我们末了的话。所以告诉什么呢？这个在这连于这个前五章，告诉我们这个召会的积极的一面，然后到第六章告诉我们这个召会在消极的一面，它是战士，为了对付神的仇敌。好，那弟兄姊妹，战士要做什么呢？很重要，两个点，大家记得一下就好了。第一是什么呢？在第四节说到什么呢？要在主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战士要跟仇敌征战，我们需要什么呢？第一，在主里。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不能在自己里面征战，我们的征战是乃是在哪里呢？在主里。因为当你在主里的时候，结果是什么？能够什么呢？得着加力，就是什么呢？能够靠着这个他力量的全能得着加力。所以你要做战士啊，第一要记得你们要什么呢？在主里，在主里我们能够什么呢？得着加力。好，这个第一个点非常的重要。第二个点是什么呢？战士不仅是要在主里，第二要什么呢？就是要穿上，要拿起什么呢？神全副的军装。所以在哪里呢？在第十一节要什么呢？穿戴神全副的军装。然后在第十三节也是同样的话，所以要什么呢？拿起神全副的军装。好，弟兄姊妹，在主里是为了什么呢？得着加力。那我们要什么呢？拿起这个穿戴神全副的军装，目的是什么呢？哎，没有那么快，没有那么快。要什么呢？很有两个字非常的重要，弟兄姊妹要记得。第一要什么呢？站住。所以在这个什么十一节说到你们要什么呢？得以站住。然后第十三节也同样要什么呢？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什么呢？这第一要记得什么呢？站住。第二要什么呢？对，这个站住跟站立得住是一样的意思。对。第二要什么呢？要抵挡。所以你看哦，十一节也同样的话的说，所以你们要站住，抵挡魔鬼的诡计，是不是？要抵挡可以牵起来，就是站住就是抵挡了，是不是？刚弟兄有说到，如果你逃跑，你不能抵挡了。可是当我们站住的时候，我们就抵挡。然后在第十三节也同样要什么呢？你们在什么邪恶的日子能以什么呢？抵挡，使你们能够做成了一切，能够站立得住。好，这个乃是什么呢？十节到十三节的话告诉我们战士要做什么。好，我们复习一下好不好，弟兄姊妹？战士啊， 我们要在召会这个积极消极的一面，召会是战士，为着什么呢？对付神的仇敌。那我们要对付神的仇敌，需要两个点。第一，我们需要什么呢？在主里，在主里的，当我们在主里的时候，结果我们能够什么呢？得着加力。那第二，我们不仅是要战士，我们需要什么呢？穿戴，还有拿起神全副的军装。那当你拿起穿戴神全副的军装的时候，结果是两个，我们能够什么呢？战术。第二，我们能够什么呢？抵挡。那如果完整的话，当然就是要抵挡什么呢？魔鬼的诡计。然后如果要魔在什么呢？在这个邪恶的日子里面来抵挡，所以我们能够站立得住。好，这个我们两两对讲一下好不好？这很简单，很重要。这开头的话，好，两两，对吗？好。好，那弟兄姊妹，在这个第十节到十三节的时候，有三个应用。第一，我们要什么呢？要在主里，告诉我们我们要征战啊，我们不能在自己里面征战，我们需要在主里征战。如果我们在自己里面呢，我们一定会被打败的。可如果我们在主里征战呢，我们什么呢？我们是得着加力，我们才能够胜过这个仇敌。所以第一，不能在自己里面征战，需要在主里征战。第二是什么呢？要，它是很重要的话，它一直说什么呢？要什么呢？要住，要什么呢？要在主里，要穿戴，要什么拿起？意思是什么呢？我们要应用我们的意志，所以我们要什么呢？要主动的，要我们有要用我们的意志来征战。只是这个意志是什么呢？要拿起，要住在主里，拿起穿戴神全副的军装。好，那第三的话，这个征战的秘诀是什么呢？需要在身体里，因为他说到这个全副的军装啊，弟兄姊妹，不是有六个军装吗？不是全部是穿在我的手里而已，跟什么呢？他有一个是穿在我的头，有的什么呢？手也有，然后胸也有，还有脚也有。所以意思是什么呢？我们需要在不是单独的征战，我们需要在身体里一同的征战。所以这个三个点非常的重要。我们征战的秘诀，我们需要第一在主里，第二要应用我们的意志，第三我们需要在身体里征战。好，然后从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的话，告诉我们我们如何站住。所以在第十四节的前半段告诉我们，所以要站住。然后接下来的话告诉我们如何的站住。第一，刚刚弟兄们有说，第一我们要什么呢？用什么呢？真理束做你们的束你们的腰。所以啊，然后第二是要需要什么呢？穿上义的胸甲。第三是要什么呢？以和平福音的稳固的根基当作鞋穿在脚上。然后第十六节还有什么呢？拿起信的盾牌。好，那弟兄姊妹，这个所有的项目啊，是预表这位基督，懂我的地方？你看哦，第这个真理的真理的要件是预表什么呢？基督是我们的真理，基督是我们的实际，所以它的点是什么呢？我们的生活行动啊，需要照着基督，基督做我们的榜样，基督做我们的原则，基督要做我们的模型。所以这个真理是指什么呢？基督，基督是我们的真理。好。拿到义的胸甲是什么呢？基督是我们的义，重点是什么呢？要遮盖我们的良心。刚刚弟兄有说到啊，这个撒旦啊常常控告我们，你看啊，哎，你刚刚才刚刚跟你的弟兄吵架，怎么能伸眼呢？这不行的，是不是？大家要控告我们，我们需要应用什么呢？基督做我们的义来遮盖我们的良心，使我们能够什么呢？在神在人面前都是对的。好，那第三的话是什么呢？这个和平的福音也告诉我们，基督是我们的和平， 他是什么呢？在十字架上啊，他是成就了和平，使我们能够什么呢？有能够什么呢？我能够有稳固的站住这样。好，那第四的话，信的盾牌，这个信也是谁呢？基督自己，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信心。那在生命读经有说到啊，我们需要相信什么呢？很多点，我们要相信神的心，我们要相信神的信实，我们相信神的计划，我们要相信神的话，我们要相信神的主宰。就他有很多点了，他哎，我再念一下好了，这蛮不错。你看哦，他有很多点。第一啊，我们都需要完全的。第一要相信神，第二要相信神的心，第三要相信神的信实，第四要相信神的能力，第五要相信神的话，第六要相信神的旨意，然后最后我们要相信神主宰的权柄。啊，所以我们要相信这位是信的盾牌。好，那弟兄姊妹，接下来的话，这个在中文里面很特别，它跟英文的版本是不一样的。在英文的版本是怎么样呢？还要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是放在十八节。懂我意思吗，弟兄姊妹？所以十七节的话，如果原文的话，就直接说什么呢？就是你们要直接接受救恩的头盔，并那领的剑。那灵就是神的话，可以吗？然后在英文十八节才说到什么呢？还要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时时在灵里祷告，懂我的意思吗？这个在中文十七节的前半段的话，是应该是在十八节的，放在十八节的，所以它是很顺的，它基本上六个军装是连在一起的，懂我的意思吗？弟兄姊妹，可以吗？好，然后最后的话总结才什么呢？要借着祷告和祈求。所以啊，这六个加一个，六个是什么呢？刚刚我们前面说到，最后是什么呢？需要祷告，可以吗？所以最后还有什么？救恩的头盔是重在什么呢？要遮盖我们的心思。为什么呢？因为撒旦呢，不仅是控告我们的良心，他要常常把什么呢？消极的思想注视到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才需要什么呢？这个救恩的头盔要遮盖我们的心思。那最后是什么呢？需要那领的剑，那领就是神的话，可以吗？弟兄姊妹，这个六个项目啊，是先讲完了，然后第十八节才说到什么呢？还要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时时在灵里祷告，并尽力坚持，在这世上警醒，并为众圣徒祈求。弟兄姊妹，这样可以吗？就留个项目的，可以吗？好，会不会很难啊？好，没关系，我再写再拜拜，你更比较容易。好，六姊妹，好，六姊妹，这个第六章啊，告诉我们这个召会是什么呢？它是召会是一个战士。好，好，弟兄姊妹，战士。哎，对对，所以要不要讲啊？好，对对对，好，这个战士啊，弟兄姊妹有两个点很重要。第一，他需要什么呢？还记得吗？他需要什么呢？在要在主里。他第一次他是要在主里。好，当他在主里的时候，结果他能够什么呢？得着加力。好，所以这个告诉我们，这个征战啊，不是在我们自己里面，乃是在基督里面。好，那他不仅是要在主里，他也需要什么呢？穿戴，还有什么呢？拿起神全副的军装。好，我就简单写，要穿戴。穿戴还有拿起，好，弟兄姊妹，这个神全副的军装要自己写啊，我也会，因为我写比较慢。好，那弟兄姊妹，目的是什么呢？你要穿戴这个神全副的军装，拿起这个神全副的军装的目的是什么？两个字，第一，我们要什么呢？站住是非常的重要。 然后有一个是什么呢？抵挡。好，那抵挡有两个，要抵挡什么呢？第一就是魔鬼的诡计，然后在邪恶的日子里面我们能够抵挡。好，那弟兄姊妹，这个叫站住和抵挡。好，那我们如何的站住啊？还需要什么呢？这个六个项目可以吗？我就不写。第一是什么呢？弟兄姊妹给自己写。第一是他的是对这个要件的素要，然后第二是什么呢？义的雄甲。第三什么呢？信的哎，还没吧？哎，对，和平的鞋，然后这是什么呢？信的盾牌，然后救恩的头盔，这个纳领的话，可以吗？纳领的剑就是神的话。好，那弟兄姊妹，这个六个项目啊，你要应用这个点的话，一个秘诀就是十八节，还要借着什么呢？借着祷告，可以吗？弟兄姊妹，这样读完应该可以吧？不难吧？可以吗？就是这个是那个六个项目，然后这个是神全部的军装。所以可以吗？好，我们就试试看，再对讲一次好不好？可以吗？好，我们就试试看。好，我弟兄姊妹跟着我好不好？好，这个在第六章啊，这个启示，这个召会是什么呢？战士，作为战士啊，需要两个点。第一，需要在主里，在主里的结果我们能够得着加力。然后第二，我们需要什么呢？穿戴拿起神全副的军装，是我们能够站立得住，也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好，我们要站住，我们需要先六个项目。第一，我们需要什么呢？真理的素要。第二，什么呢？义的胸甲。第三，和平的鞋。第四，信的盾牌。第六，那里的剑。那我们要应用这个点的话，应用的点我们需要祷告、祈求，再什么呢？还要带着就祷告、祈求。还有什么？在里面祷告，尽力坚持，在事实上警醒，并为众圣徒祈求。看清楚，可以吗？好，我们有两两，好不好？稍微简单的对讲一下就好了。好。好，弟兄姊妹呢，因这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直接到结语，好不好？好，那结语我们这一21章21节，我们一起念哦。姊妹们跟弟兄们，对读一下。好，弟兄们先21节，但为要叫你们知道关于我的事如何，又亲爱的弟兄，在主里众信的指示推基督。将一切劝告诉你们。好，姊妹们，22节。
我
们为
这事把他拉到你们那里去。
对。
叫你们知道关于我们的事。
Amen。23节，弟兄们，愿平安与爱同着信，从守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24节，姊妹们。愿恩典与耶稣基督的真神同在。Amen。好，那弟兄姊妹，就是从这个21节、22节啊，告诉我们，保罗和以弗所圣徒有一个甜美的交通。怎么看呢？首先的话，保罗劝这个以弗所的圣徒要为圣徒祈求，在18节先为圣徒祈求。然后啊，在这个第19节的时候，要为什么呢？为保罗祈求，意思是他请这个以弗所的圣徒啊，为保罗祈求祷告。然后不停在这里而已啊，保罗啊，这个请圣徒为他祷告，他也打发谁呢？这个说叫什么呢？推基督要什么呢？要到圣徒那里，把这个保罗的事能够告诉他们。 是结果什么呢？他的心能够，这个圣徒的心能够得着安慰。他的重点就是这样。好，那最后的话，23节、24节的话，很重要的话，可以两个字可以捡起来，那是平安。23节的平安，愿平安从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所以平安可以圈起来。然后24节很重要，什么呢？恩典。所以不仅是平安，还有恩典，与一切在不朽坏之中爱我们主耶稣基督与你们同在。意思是什么呢？愿恩典与平安与你们同在。那在开头的时候啊，他先说到什么呢？恩典，才说到平安。可在总结的时候啊，他先说到什么呢？平安，才说到恩典。这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要进入平安之后啊，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乃是还需要恩典。我们的经历是乃是什么呢？从恩典到恩典，开始于恩典，结束于恩典。那我们要保持，我们维持在这个恩典和平安的光景里面呢，我们需要什么呢？两件事，乃是中间那个爱同着信。这个爱是我们能够什么呢？享受神。信是我们什么呢？接受神。那这个爱是从哪里呢？从神到我们这里，因为爱就是神自己到我们这里。那这个信是从哪里呢？从我们这里到神那里去。所以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乃是什么呢？从恩典到恩典。那我们要保守我们在这个恩典和平安里面呢，我们需要什么呢？在爱同着信，就是这样。好，就简单这样。好，那最后啊，弟兄姊妹，我就念两段话好不好？这里的负担就是我们要做战士啊，两个点要注意。第一啊，我们需要祷告；第二，我们需要什么呢？道读主的话。刚刚弟兄有说到这个，有一段话非常的好，他说到啊，基督徒必须是一个祷告的人。请听他说到啊，不祷告乃是罪。弟兄姊妹，不祷告乃是罪啊。然后他说到啊，你若没有为别人、为圣徒或为你的家人祷告，你就是在犯罪。哦，主啊，然后在面说，然而没有多少的基督徒认为缺少祷告乃是罪。我们需要应用我们的意志，成为一半祷告的人。为这正当祷告的生活的缘故，我们的心思必须清明自守的，我们的情感必须受规律，我们的意志必须被加强，这样我们才能够时时在灵里祷告。弟兄姊妹，这是什么呢？不祷告就是罪了。弟兄姊妹，发脾气是不是罪啊？对啊，我们会认为发脾气就是罪啊。不来主日会不会觉得犯罪啊？会不会觉得有罪恶感、不平安啊？会啊。可一点不祷告，我觉得好像还是过得很好，有没有这个经历？我们也觉得这样。好，所以我们需要什么呢？需要祷告。然后第二的话，我们需要什么呢？用道读主的话。那最后我也念一下就好了，就这里有最后啊，做到啊，在这里说到啊，我们在主的会幕里的人必须是实际的，我们不该只有一大堆的理论，我们需要一条路将理论实行出来。所以我们这样一幅手术，很多的什么呢？真理我们需要实行出来。然后到他说到，道读是杀死我们里面消极元素的实际的路。我们越在灵里借着各样的祷告接受神的话，我们里面消极的东西也被杀死了。因此祷读不仅享受筵席，也是征战的路。当我们祷读主的话的时候，征战就在凶猛进行，把我们里面消极的元素消灭。之中最厉害的仇敌即就要被致死。当我们里面消极的元素借着祷读被致死的时候，主就得胜了。因此他是得胜的，我们也能够得胜。所以求主得助我们借着祷告和祷读主的话，把这些的真理、把这些的启示能够实行出来。好，那今天我们就可以开始操练了，祷告好不好？也为了我们每天过一个祷告的生活，把自己更新的奉献给主，好不好？
在结业聚会的时候要做那个蒙恩见证的那个人位哈请等一下下课的时候到前面来一下那个教务组余弟兄跟大家有交通那还是再提醒一下就是小组长就是要今天尽快的把到目前为止的资料哈全部登录或者是要交给那个金金姊妹做登录
这位再提醒一下哈，那个六月十号的展览是晚上7点哈，那个弟兄特别交代是晚上7点哈，不是早上哈。那晚上7点，那晚上7点的时候，那个那天还是有座椅的服侍啊。那轮到的是我先提醒一下，那下早发现是第6、第7、第8组，还可能要排座椅啊，可能要排座椅。那边可能要7点开始的话，可能那这三组的弟兄姐妹可能要早一点来准备排座椅。那至于座椅怎么样排列的桌方式的话，那时候我们会再交通。
好，Amen。好，那我们现在下课。